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每个星期能够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刚才请经文也读到，我们每次也会听到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么说。那个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神，就对主耶稣说，哦，我们拜神是在这个地方，你们说拜神却是在耶路撒冷。然后耶稣就回答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拜神其实不是在这里也不是在那里。为什么主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不是说只有在某个地方才能够遇见神，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所以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来到教会才能够朝见神，才能够敬拜他。当然我们该所说的，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所以什么叫心灵跟诚实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真的要敬拜我们的上帝的话，我们的心是否是真的愿意要遇见神呢？还是只是一个很形式化的形式性的来朝见他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也不单单只有在主日早上这个时间来敬拜他，因为上帝是24小时与我们同在的。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打盹了，我们在休息，我们在睡觉，神依然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一下，我们是多少的时间花在来到神面前来敬畏他，来要寻求他的旨意呢？每个人都有24小时，对吗？没人多没人少。如果说一个人24小时里面扣除了8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其余的16个小时，那乘以7天其实就是117个小时，一个星期是我们清醒的时候。那如果说一个信徒就花一个星期就花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来敬拜我们的神，其实这个是不到5%的时间，就是5×1=17，所以这个是非常少的一个时段。那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态来要遇见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呢？当然有些人甚至坐在这边的当中的，有一些人真的是很渴慕要遇见神，聆听他的话语，从那里得到力量。但我相信也有可能几位或许是少数，虽然肉体来到这里，可是心却是在别处，可能心在想着我的工作。可能有一些人明天我的公司有一个 presentation 我要做，还是我的孩子明天有一个考试，我怎么等一下回家要督促他。所以我们看我们其实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活在旧约的话，旧约我们都会知道上帝是很像很严厉的，他的百姓要朝见神，进入到那个圣所至圣所的时候，若没有预备自己的心，没有洁净自己，或许是活得进去，可是出来的时候是被抬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带着不敬畏神的心来朝见神，其实吃亏的并不是上帝，吃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本身。因为上帝不会因我们拜他，他得到额外的荣耀，还是他得到更多的力量。反而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若我们真的是用这个诚实的心来敬拜他的话，我们从那里会得到力量。当我这边我不是在这边控告各位，我相信这边有许多是爱主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不单是这个主日的信徒，你们一个星期起码可能有跟一些的肢体相聚，有一些是有参加小组的，有一些可能有参与侍奉的。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哇没有敬畏神的心，没有要真的是要领受神恩典的心。当然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面对神。当然有些人他们或许也会在想，哎呀，我的工作实在繁忙，我刚刚才生了孩子很年幼，才一两个月大，我要照顾他。还是有些人家中有年迈的父母亲要照顾，工作的压力可能也不少。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实际的需要，因为我们活在地上没有一天是闲着的，世界的压力 人的一个的要求，人的一个眼光给我们套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无形的压力是很真实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真的是只能够交托给神，即使是一个学生刚从大学毕业，可能还没有得到这个社会来的压力，可是他可能一出来毕业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梦想，哇，现在二十多岁还很年轻，就是一直想着要哇，趁年轻有力的时候赶快拼，能够可能赚到第一个一百万，能够几十可能四十岁还是五十岁就是可以退休，可以那时候真的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或许他们也没有想到说要依靠神，也没有把神放在首位。所以这个是我们今日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一些的事实。但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我们是很多的一个问题，还是我们的理想还没有达成，其实真正人无法来到神面前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罪。因为人犯罪之后，人的心灵其实是抵挡神的，人的心灵其实是没有办法遇见神的。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救赎都是因为神自己来找我们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肉体是不会说要真正去朝见神的。所以罗马书三章该我们经文也读到，圣经说在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若我们没有特意的想要寻求神敬拜神，要听到神的话语的话，我们是我们的心的一个自然的状态是会抵挡神，是会要远离神的，这个是我们必定要承认的。我们有一个人说啊，不对啊，我每天都有祷告啊，我每天都有读经啊，当然这个是事实，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每天都会花时间读神的话来祷告与人交通。但我说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整个人生无论在家庭里面工作现场都是以神的话为中心，让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来度过的，这个是我们要确认的。当然我说了，人犯罪之后人的灵是死的，我们今天能够朝见他是因为神的灵自己感动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所以因此这样我们能够感谢神。但我们也要知道上帝是个灵，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见他，所以我们即使要寻找他有些时候也不是这么容易。所以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因为教会有肢体，教会是一个实质的，是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见的。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为什么信徒一定要来到教会跟教会连接在一起，我们才有比较有那个看见神遇见神的那个的状态呢？不然的话我们回到我们世界的现场里面去的时候，这个自然的状态是叫我们远离神的。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要恢复这个今天的主题，这个信徒与教会的这个关系。那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关系虽然是很重要，但有一些的信徒对这是信徒与教会的这个关系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的认识，或是有一些的错误的一些的观念。所以今天我就想要列出四点来看这个不正确或不寻常的一个关系。那第一个圣徒跟这个教会不寻常还是不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一切跟教会脱离了。就说家庭是家庭，教会是教会，我的工作是我工作，教会跟教会很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即使有关联，你想到你的工作，哎呀，如果我的工作给我多一点的薪资，我就多一点奉献，很像我们就停留到在那种的地步。那说到工作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人有参加小组的，你们有多少时候会把你们工作的情况在你们小组里面分享呢？但这个分享也不是一直很埋怨的，哎呀，我工作很惨，我工作很忙，就是你有没有把你工作里面现场的情况带到你的小组里面跟肢体来分享？哦，我今天遇到一个人，我的同事很多的问题，你们为我祷告，让能够有机会能够接触他。还是有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很大的一些的可能工作上的一些的难处， 那个时候真的是要代祷的话，你也不妨的带出这个祷告题目。因为有一些人我听过的是啊，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了，跟教会很像没有扯不上关系，反正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很像也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带出来反而是有点排泄，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很像我在工作里面很常常给老板骂东西，哎呀，不要讲了，讲了然后人家取笑我。所以这样就是把工作当成是工作，教会是教会。所以我们再拿别的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没有孩子，你的孩子跟教会有什么关联呢？哦，有啊，主日带他们来主日学咯，只是这样吗？只是他们到主日之后才听得到神的话吗？如果说我们每一天养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基督的一个的价值观、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等等的一些的教义，从小就让我们的孩子了解呢？那同样的，我们跟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只是我听过我的一个组员告诉我，他以前去的教会，他小组的组长每次跟他们分享有关孩子的时候，就是讲到他们的学习，哎呀，我的孩子的学习很糟糕，刚好他的那个组长的孩子跟这个我的会这个会友的孩子是同年龄的，所以考试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打给他，哎，你孩子的考试成绩怎样，他可以进他要进的大学那个学校吗等等。所以他们整个关心就是啊，学业，整个关心是学习的态度等等，所以根本没有把那个属灵的状态放在心中。哦，你孩子现在在主日学，他能够适应吗？他能够听得懂老师所教导的吗等等。所以我们看得到有一就是信徒就是把自己的关注的事情跟教会脱离的时候，这个是很明显能够看见的。但有一些人比较好的说，哎，我也不错啦，我不单单是个星期天的信徒 Sunday Christian， 我除了星期天我有参加小组，我有一些的侍奉，当然这个是我们为你来感谢主。但是我也是听过有一些的会友告诉我，甚至我母亲以前的教会，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牧者是这样的，星期一不来找我，星期一是我的 off day， 星期一是我的休息日。当然我不反对说牧师也是人，他也是要休息，可是一个真的是站在讲台要牧养会众的一个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监督也好，哪里有所谓的 off day 的，对吗？但他说，哎，你今天有问题，不要，你明天才来找我，你的问题 KIV 等明天再继续你的问题， OK， 不可能的事情，对吗？如果说教会里面的牧者也把这个哇，我的休息日看得这么重要，就是他把他的个人的生命，他自己的需要看得比会有的生命他们的需要更大的话，这个教会怎么能够说教会有能够也愿意的为主来就是献与教会呢，参与与教会的侍奉呢，对吗？当然这个是我们做监督做教会的领袖我们自己要检讨的。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子，我们怎么能够要求说我们会有每天的生活忙碌的时候也想到教会的事情？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多祷告的。那第二个，这个信徒跟教会有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关系是怎样？有些信徒是比较极端，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去，甚至可能比牧师长老还多，就是他把教会当成是自己的家。当然如果你是单身一个人，你没有家庭，你把教会当成你自己的家没有错嘛，因为可能耶稣就是你的丈夫，这个就是你的家。可是如果你把一天24小时大部分的时间花在教会里面，有事也好没事也好往教会跑，有什么聚会也尽量要参加。当然在某个程度来看，哇，这个人很属灵，他很追求。可是如果我们更深的来了解那个人，他的旁边的配偶相信神啊，哦，我配偶不相信神啊，每次回到家他就唠叨我，所以我要来教会，这样就一个问题了。如果一个信徒花太多的时间一直留在教会里面去，他所接触的人是谁呢？可能就是教会里面的肢体。那他所忽略的是怎样？忽略的就是家庭里面的需要，尤其是如果他的丈夫他的太太还没有信主的话，他们会对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教会是要夺取人时间的，教会是把人的家庭拆散的， 教会是不管人的需要的，了解意思吗？当然我们这个要求神给我们的一个平衡，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为什么信徒需要去教会，即使你的配偶是信上帝的，是基督徒，他们也未必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你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去。这个东西我讲的时候我很压力，我现在是要鼓励大家不来教会，还是要鼓励大家来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求一个智慧。如果你的配偶不了解的话，哇，孩子明天 O-level 考试，你今天还带他去主日学，你没有搞错，他的成绩，他如果因为你去这个主日学两三个小时，他的成绩就是考不好，你要负责吗？懂？可能就是如果配偶不了解的话，甚至这样的一个举动，你也会很像处在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为了要得到这个让孩子不停止聚会的这个的结果，你会怎样？平时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督促你孩子温习功课、做作业，跟他一起的就是go through 他的一些 subjects 等等，好让那个你的配偶能够有个放心，哦，他该做的都已经做好了，那上帝其余的东西交给神，神自己会负责，那起码给他一个安心。当然也要跟孩子讲，你不要拿主日学来做借口，你来主日学然后不想回家，一直在跟朋友玩，这个你要跟孩子讲，这个心态也不对。我们今天是要敬拜神，然后明天有个很重要的考试要面对，那你做完崇拜，做完上完主日学赶快回家。所以这个很平衡的，我们面对世界的人，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带着一个跟教会连接，可是也不会太过分，太过就是忽略了家庭的需要了。所以我们在这点，我们真的是要求神自己加添智慧跟这个平安给我。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连接，把家庭连接与教会的话，我们必定要从教会里面所领受到的一些基督信仰的一些的观念，一些的教义，怎么去用应用在我的家庭里面去。那同样的，我家庭里面的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需要，也带到教会里面去，一个祷告题目，一个的见证，所以是联合在一起的。那另外一方面，第三个问题是怎样，就信徒会把教会当成是一个俱乐部或一个避难所。这个是很简单来说，俱乐部是什么？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志同道合的人，哇，很喜欢烹饪的人，每次在教会里面就讲烹饪的事情。有些姐妹可能喜欢插花，哇，遇到另外一个也喜欢种花种草的，哇，跟他一起每次有跟他有说有笑。所以慢慢的来到教会的一个的动力，不是为了要敬拜神，不是为了要得到神的话语，乃是知道，哎，这边哇，他们的 idea 很多，漏帮也很多，有什么需要的话找这个人就对了，他可以介绍我工作给我，哇，买什么便宜东西找那位姐妹就对了，他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一个的联络网能够帮助我。如果带这样的心态来到教会，这个关系就已经有点不对劲了，对吗？所以我们教会绝对不是一个的俱乐部。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教会没有，有一些的我听过一些人的见证，他们为什么去教会，为什么喜欢去教会，哇，教会的气氛很好，每次我去那边敬拜神的时候，那个的气氛，那个的光，那个音乐，那个站在台上那个领事，他有些时候用的那个他的语气，哇，很温柔，有些时候很刚强很硬，我们大声的赞美神，哇，我的整个情绪很像 roller coaster， 又上又下又上又下，在那个时候加上这个冷冷的这个冷气，哇，很像真的是很 shock 到被圣灵充满的感觉。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心来到教会，这个很大的问题了，把你的音乐把你的气氛拿走的时候，你还能够敬拜神吗？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的？那为什么我说，哎，教会是避难所呢？因为有些人的的确确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家中，家里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当然如果你不是找外面的狗肉朋友，你想要来到教会得到安慰，得到一些的勉励，这个是好的。可是我不鼓励的是怎样，来到教会五年前的问题跟今天的问题一模一样，你每天来到教会要找肢体来跟你祷告 可是你祷告之后回家，你一点改变的心都 不想要有。你觉得改你祷告之后，神自己会改变那个人的心，那个针对我的丈夫、我的太太，神一直祷告，神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我呢，我是不用改变的。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态，就有问题了。了解意思吗？所以教会不是一个避难所，当然教会是欢迎有问题的人来到这里，得到安慰，得到神的一个话语，得到坚固，这个是没有错的。可是不要一直只是想着啊，教会是一个很 magical 的地方，很一个很充满魔术的地方，来到这边我就安然，回到家我要面对征战，所以我要躲在这边就好。这个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要面对神的话，我们也知道，哎，这个家中的苦难上帝也许可，那上帝在这个问题当中怎么去扶持我，怎么去给我祷告的这个题目，这个力量来面对我的丈夫，来面对我的孩子，来面对我的问题。即使上帝可能还不开路，还没有马上给我答案，叫神给我一个忍耐的心，然后也带着另外一个祷告，我这个家庭的问题我所面对，上帝给我力量来承受的话，主啊，也给我可能遇到同样相同问题的人，让我也有这个能力来兼顾别人。了解意思吗？就是你领受了一些恩惠之后，得到一些答案之后，你要有那个心来把你所认识的这个福音传给旁边也有同样需要的人，而不是单单把教会当成是你领受得到帮助就好。那些要帮助你的人怎样，他们也会累的啊。与其就是一直听你讲，你讲过第203次的一个问题他们都会背了，倒不如把他的时间还给他，让他帮助更有需要的人。了解我意思吗？可是你不要讲，我很怕我说这句气话之后，哇，圣明长老讲我不可以来教会，惨了，家里不可以去，教会不可以去，啊，哪里去，要往哪里去。当然这个不是意思，你们自己要求智慧，面对主来得到应该带领你的去的地方。那第四，一个信徒跟教会有什么有一些不寻常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他对人太过多的一个要求，还是太过严厉。可是我讲的这个不是说那个要求人的人他们不好，因为我看过有一些人，我也听过一些例子，是有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很爱教会，愿意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愿意将自己的房子可能也是拿出来祝福人，叫人家能够到他家有查经班，有这个小组，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付出来让神来使用，他也愿意真的是爱弟兄姐妹。刚才我说了嘛，有一些是要避难所，那如果你是避难所，必定有一些要包容的，他也愿意包容人家，劝勉人家，爱人家。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些我看到的是他是凭着自己的热心，自己的一个的勇气，自己的一个的怎么讲呢，自己很想这样做的一个心来做的时候，他做不久的。他虽然做了，他对人会有要求，诶，这么我鼓励你这么久了，我帮助你两三个月了，你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为什么为你祷告了，你的信心还是这样的程度？你应该要更有的信心嘛。所以他慢慢就一个对人有一个要求的心就来了。那这个受到帮助的他会怎样的反应？如果他会觉得，诶，哇，你帮助我是有目的的，以前来帮助我是要我认识上帝，现在认识上帝你帮助我是叫我要能够付出，是不是后面还有什么阴谋，还要让我就是陷入更多的一个的情另外一个的陷阱里面去，可能有这样想法。有一些人真的是可能就触动到他的一个内疚感，哎呀，对了，我麻烦这个传道人这么久了，我也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再麻烦他了，那我应该先离开，反正我也是没有那个能力做得到。所以就变成很多的一个的压力，很多一个无形的一个的阻挡福音的门，了解吗？虽然那个人是很爱主，可是他所做的东西若不是凭着自己的爱心，真的是没有一个求什么回报的心来做的时候，他不会一直在盯着他的 progress 怎样，他是有心就是把那个人带到神面前去，让那个人自己遇见神，让那个人自己来蒙恩，来领受上帝的帮助。所以这个才不会把人就是带到一个很受压力的一个的情况，因为这个是我们如果是常常这样做的时候，人就是很受压力。 那当然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多分享的，可是我也不是说一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不可以鼓励大家，就是我要帮助你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这样讲我就不可以鼓励各位你要成长，你要能够突破，因为我们也知道人是一个惰性，如果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些适当的挑战，他可能就会不会走出他的舒服区域 comfort zone， 他就可能就卡在他那个的情况当中一直走不出来。所以这个是做一个教导者，做一个陪谈员的一个的重要的角色，就是几时要鼓励，几时要就是要收敛，凡事我们要做的都是要凭爱心来说诚实话的。所以我们这个是必定要面对神来做的，因为相信主耶稣他就算他在，你们记得那个记载吗，他在风浪，在一个船上遇见风浪的时候，门徒们就起来就叫主啊主啊快起来，主起来之后只是说们为什么你们这么小心，主也没有继续骂他们，也没有继续就要求很多东西，很像一句话，为什么你们没有信心。有些时候我们去劝勉人的时候，还是我们帮助我们可能家人也好，我们孩子也好，还是我们父母亲也好，我们帮助他们的时候不是求回报，也不是真的是马上要他们改变，正是要等候上帝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也看到神怎么去带领。所以讲到这边，我们知道我们当然这个是我们愿意信徒们都真的是跟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的关系，可是我们讲的这个教会不但是一个physical church， 不是这个建筑物的教会，因为我们最终我讲的这个教会是讲我们跟神的心。我们说了嘛，我们该一开始就说我们敬拜神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神的，然后我们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用教会的一个生活来很像就是来个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教会带我说的这个教会指的是这个神的心意，神的一个的话语教导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信徒跟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要学习怎样，我们从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怎么样去敬拜神的这个的心来要学习上帝要给我们讲的功课。我们初代教会的信徒我们都会知道他们跟主耶稣，尤其是主的门徒们跟从主耶稣3年多的时间，然后过后主突然间就是被人家捉了，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们看到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彼得3次否认主，我相信其他的那些使徒们也是很惧怕，可能很着急不知道怎样做。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那个以马忤的路上很像就有两个门徒，圣经讲什么，他们是脸带着愁容的。所以看得出那个时候他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他们整个的样子生命是很沮丧的。可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就是主耶稣后来跟他们显现，跟他们在一起40天之久。如果我们去看圣经，他说那个时候40天的时候他向差不多120人显现了，然后过后50节圣灵降临，然后每个人听到各国的一个的很像的方言，然后彼得起来讲道，刚才主音经文也读到主将3000人像加在他们当中，从120个人像一下子就变成3000人。你们有没有看到为什么初代教会他们的这些信徒这些的门徒们有这个生命的完全的改变，从原本的这个很落魄的样子突然变成很真的是愿意为主来活来的样子。主还没有显现之前，彼得跟他的几个可能朋友还是门徒们去讲去打鱼了，就是做世界的事情去了。可是主显现过后呢，整个生命改变。所以我相信这个他们的生命的改变必定跟主的向他们显现的那个的期间有关系。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为我们怎么去被圣灵带领回到神的话，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是连接起来，这个必定我们每一个人要亲自的遇见上帝，而不是单单说哦，因为他们圣灵充满了所以他们才能都得到力量。我相信我们今天我们都知道 我们今天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我们心中也有圣灵的居住，可是我们有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们四十天之久遇到了主耶稣，我相信主耶稣是必定把整那时候没有新约嘛，整个以前的旧约的一些的那些律例典章啊，那些话语连接跟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教导他们怎么去查验上帝的计划，让他们看到、哦、上帝要怎么成就、整个救恩的工作等等。我相信神会有这样的预，就是跟他们解释，就算没有圣经没有真正记载四十天里面讲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后来看扫罗，原本逼迫上帝的儿女的那位扫罗，他是怎样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耶稣，耶稣向他显现，耶稣问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恍然大悟，哎，难道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你的国，反而是在抵挡你吗？很像扫罗那个时候真正认识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才有改变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要连把我们的生活的现场，家庭也好，工作也好，我们的一切如果要连接于上帝的话，我们再一次要思想我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所以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知道，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必定通过讲台信息，对吗？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是，起码我相信上帝通过我们讲台的信息传的是正道。如果我们教会所传讲的是那个时候扫罗所接受的法利赛人的教导，那这个教会这个讲台所培养出来的就是很多的扫罗了。可是如果这个教会所传讲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所培养出来的就是愿意成为保罗这样的主的门徒，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如果说我们的生命要转变的话，我们要遇见神，那遇见神必定要通过教会的讲台来要认识的。所以讲台的信息是何的重要，我们今天也不是很盲目的来追这个讲台信息，我们自己要面对神，我们对神本圣经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清楚自己认识，自己来判断哪一个上帝的话语，哪一个讲台，哪个讲员所分享的是正道，还是有一些是高举人的一些的需要，高举人的一些行为的事，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判断的一个能力的话，我们说、哦、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真实的，我们所领受的话语也是真实的，那我们就要思想，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就少了那个初代教会信徒的那份的心？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44到47节，我慢慢来读。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这边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公用，讲的是什么？信的人就是基督徒啦，信耶稣的人，上帝的儿女，他们在一起，常常在一起。房屋公用讲的就是怎样，不分你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可以让你用，所以这个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的表现来的。然后第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按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他们那个时候哇，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付出来摆上，为的是讲祝福彼此。但我相信我们这里不需要说、哦、我不是叫你们每个人今天把我们的屋子全卖了拿到教会来，那你们住哪里，肯定有问题。当然这个我们今日来讲我们不可以这样应用，直接这样应用，可是我们要用的看得到是背后的那个的心，他们是不分彼此的心的时候，他们是愿意把一切交给教会然后分给彼此的。所以这个是整个教会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大爱改变之后，愿意真的是为这，不是单单为这自己而活，为这每个人的需要来活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表现。那第46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边讲到什么？同心合意，恳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擘饼的意思我相信就是代表他们是纪念主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对吗？我们每次守圣餐的时候，牧师读的经文也是，你们这样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所以他们在家里 他们在殿中也在家里。换句话讲，他们不是24小时都在殿里面的，在家里是这样做的。那为什么讲到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喜乐的心呢？他们不是我被逼的，我太太叫我来这边。欢喜快乐诚实的心，刚才讲了，我们敬拜上帝是要从诚实的，正是一个喜乐的心，跟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纪念谈念耶稣基督的时候，是欢喜快乐，不是虚假的，不是假假。哎呀，我很高兴，我今天很好，没有问题，背后一大堆问题，这个是虚假的心。可是真的是变卖的一切给了别人，还是很欢喜快乐的。如果为什么他说在一起要用饭，用饭这么重要吗？吃很重要啊，谁能够不吃？如果可以很欢喜快乐的吃，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可以好好享用我们的食物，可以啊。可能我们很匆忙，两三口就吃完一顿，然后就马上去忙。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欢喜快乐，慢慢的享用，慢慢的分享，一起来见证上帝。所以47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边讲什么？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一句话本身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单单自己的团契，我的这个小组就好，五个人我们安安坐，我们开心就好。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定每次有这样的欢喜快乐心在一起的时候，必定也有见证，所以旁边的人才看到，诶，这群人怎么不同。说每个人都很忧愁的时候，这个时代很多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这群人还常常喜乐，还常常在一起，肯定有不同。所以他们才有一个见证，我相信他们是有一个见证的生命，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常常赞美神荣耀神。所以这样子他们做的时候，就将福音的门传出去了，打开了。所以这个看得到的是，我们不是安安静静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敬拜神，也不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工作现场，我们一句属灵的话，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的样式都不活出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初代教会给我们这个的几句的一个经文，可是背后我相信整个属灵的环境，整个属灵的这个光景肯定很不同。可是不要误会，当时候的初代这些信徒们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们都会知道他们很多问题，后面他们会遭到很多的逼迫，很多的一个的官方来的一些的压力等等，很多他们的使徒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殉道的，对吗？所以他们欢喜快乐的时候，那个力量是无法抵挡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为什么我们很像跟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的生命很像，有一点的不同。问题就是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态，我们来到主日是因为责任吗？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一个星期一天一定要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神吗？还是我不来的话，我怕上帝生气，我不给我祝福，这样的心态是不对的。可是这样我们讲思想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有点的不太能够了解，为什么那群使徒们，他们 那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们真的有这样的生命。可能我用另一个问题来比较能够让人家了解的，可能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否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们是否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个是下一点呀、yeah, 这个是我们真的要问自己的，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我们读一处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边讲到一个字，这个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我的旨意。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审查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吗？怎么看得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呢？我举一些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卫小的时候，他是在外面就是放羊啊，所以有狮子来了，有熊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狮子给打跑。最后他当然后面我们知道他所面对的是怎样，哥利亚是当时候这个腓力斯人，是叫整个的以色列军队都惧怕的。 可是这个大卫，你小小年纪的时候，他看的不是一个巨人，他看到的是这个是毁谤上帝的，这是抵挡上帝的一个人，所以他眼中是看见上帝与他同在。所以我们都懂大卫的故事啊，主日学学生也会懂，拿个石头这样丢，就解决问题了，很像很简单。可是我相信背后他的整个的属灵的含义，他的整个的信心，他遇见神，他怎么依靠神来打败这个敌人，这个是大卫的这个依靠神的心。那第二，我们也如果我们熟悉大卫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一直被扫罗追杀嘛，对吗？他有一次他有机会，就是一个很像一个在一个山洞里面，他有机会就是暗暗的把这个扫罗给杀了。他有没有这样做？他仆人说，我要杀这个有机会了，可以杀把这个扫罗给杀了。可是大卫说不可以，你怎么讲，扫罗还是上帝所恩高的，所以我不可以把上帝所恩高的人就是向他下毒手。所以保那个大卫他的整个的生命他是敬畏神的，即使那个我的仇敌是我今天不杀他，他可能明天会杀我的，我还是不会下手，就算那个情况不对我不利，可是我是敬畏上帝的话，我还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上帝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去面对神。所以这个是大卫的心。那第三，我们也知道大卫在追就是逃命的时候，他跟他的那些仆人就是来到这个会幕圣殿，那时候他很饥饿，他就问那个祭司，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那祭司跟他讲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陈设饼。所以大卫说不用紧，拿给我们吃。当然如果说以当时的律法来讲，这个陈设饼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东西，就留给祭司才能够吃。可是大卫呢，现在我肚子饿，现在我的跟着我的人也肚子饿，你有这个东西就吃了。难道大卫那个时候又不敬畏上帝了吗？你懂，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知道上帝不会因着他做这件事情来处罚他，因为他有那个需要。正如很像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能够医治人，其实这个大卫吃陈设饼的这个的例子是主耶稣基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的，因为他们控告他，为什么你在安息日医治的人，为主耶稣要带出来是他是懂得上帝的心意的，而不是大卫不是一个只有单单守律法变成一个法律赛的一个样子，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知道上帝几时喜悦我，上帝几时会就是不喜欢我这样做，所以不需要说什么东西都很惧怕，哎呀上帝这个东西会被处罚我，哎呀上帝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喜悦我。因为如果说我们跟上帝的心是一致的，他是我的父的话，我越跟他走得很亲近，我每天怎么去面对我的生活，怎么去带领我的家庭，怎么去面对我的工作，上帝的心我是会了解的。所以从这个大卫的这个生命，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查验自己我是否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单单说哇，你很懂圣经的一个教导，你常常每场聚会都有参加，不是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真的是了解到父亲的心，是父亲是几时爱我，父亲是在那情况之下会管教我，几时知道这父亲其实是不喜欢这样做，所以是不单是在教会里面，乃是在凡事上随时都能够看见上帝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人，才会有这个加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这个的告白。他跟生命的告白是什么？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如果跟上帝真的是连接在一起，24小时都是知道上帝是爱我，我今天活着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救赎了我，才让我能够得到这个永生，我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跟神之间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当然我们说我们生命本身就是荣耀神的话，我们跟我们在一起的人也是，如果也是一样要荣耀神，那我们当中就是一个教会的。上帝的话也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相聚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两三个人如果一个家庭都是信主的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家庭 也是一个教会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家里面有家庭的崇拜，就是在家里面也分享神的话，一起唱诗，一起赞美神。可是这个不能够取代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教会里面，不同的家庭一起来相聚的这个时光，因为我们还是要彼此的接触，我们要彼此的牧养，能够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彼此学习，一起掰饼的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间。所以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些的证据。所以第三点，我们要看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圣徒还是一个家庭，他们的生命到底有怎样的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证据。那第一，那他必定会以教会的教导，就是神的话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他们的工作也好，他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是以教会，以教就是这个上帝的话语为中心来做的。当然有一些情况是他们要寻找到上帝怎么去带领，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你今天你工作很繁忙，另外一个工作是整天那边就是翘脚的，你的家庭只有你跟你的太太很幸福，没有什么压力。有些是哇，要照顾年轻的孩子，要照顾年长的一个父母，所以他们很压力。所以每一个人情况都不同，可是我们以我们的一个角色，我们要自己寻找到上帝怎么在那个情况当中叫我能够配合他的一个计划。所以可能我接下来就用一些的例子来就是要带出这一点。他过去还不认识上帝之前，他是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都是一样嘛。我们还没认识上帝之前，我们要赚钱就赚钱，我们主日要出去就出去，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多只考虑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等等。可是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的价值观不同，我今天我要赚钱的一个目的不是为了要享受人生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知道我今天处在的一个生命是这样很短暂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很短暂，都是上帝已经预定的。圣经说长寿的可能70年，更好的80年，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寿数，我们都会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赚了再多，我也不可以把这个钱带到永生去，所以我的整个的观念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现在我要讲的是，我们规划自己人生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思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改变。那我过去只是关心自己的需要，自己家人的需要，可是现在呢，我是先会想到，不是先啊，我们也会考虑到别人的益处，因为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他关心的是怎样，是要发现神的旨意，神今天要我怎么做，神今天怎么带领我，怎么要我去顺服他。所以会有一个寻找神的一个的举动。那养育孩子的呢，不单是只把孩子带到主学去，整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他认识神的这个的，他的一个自己孩子跟神之间的一个的关系，是他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的题目。怎么让孩子能够查验哦，爸爸可能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靠着祷告来叫上帝给我们加添信心。可能家里面有一些的经济危机的时候，跟孩子讲，我们一起祷告，信靠神，相信神会我们供应。所以从小到大，每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情况，不是跟孩子隐藏，乃是叫孩子就是相信有一个神。那当然父母亲有些时候也会有一些做的不理想的东西，也同样的告诉孩子啊，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所以我们需要上帝饶恕我们。所以总是把孩子的眼光带到神面前去，对吗？那刚才说到赚钱，有些人赚钱的观念是为了什么，就是先储蓄嘛，以后有什么未雨绸缪，以后有什么又有另外一个的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啊，起码我有一些的储蓄能够度过那个难关。所以以前的观念可能是这样，那现在我们用钱的一个的眼光是这样，这个是上帝所供应给我的，我要成为这个好管家。所以我们用钱的眼光也会有一个不同。所以我们不会忽略这样的一个上帝孩子，不会忽略自己的家庭，因为知道每一个情况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我会在我的家庭也好，我的工作现场也好，我会找出我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的角色是什么，上帝怎么去带领我。我是丈夫的话，上帝的话语有告诉我怎么成为丈夫的，我要怎么去带领我的妻子的。如果我是一个姐妹，我是做太太的，上帝的话也教导我，我是这样要怎么去顺服我的丈夫的。所以从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智慧，来怎么去面对人，面对不同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不会忽略的，所以不会说我把很多的时间花在教会就好，然后忽略家庭，忽略我的孩子，根本不需要。当然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常常为着我们的父母亲祷告，因为他们怎样身体有一些的疾病，有一些的疼痛，有一些的问题，那如果过去的你一有生病了，一有问题了，马上做什么？找医生吃药，就是一直要寻找这个医治的一个方法。那上帝儿女现在认识上帝了，生病的时候是怎样？不用看医生吗？不是。可是在就是你得到这个医药的一个帮助的时候，你也真的是安静在神面前，你认清的是知道，你真的是清楚知道我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我的每一个细胞上帝都已经认识了。上帝如果许可我有这个疾病，如果上帝要帮助我把这个疾病拿走，感谢主。上帝如果不把我这个疾病拿走，我相信上帝恩典够我用。那我在这个疾病还在我里面的时候，求主给我力量，能够在那个情况当中靠主来刚强，靠主来做见证，靠主来能够胜过这个痛苦。所以你在那个不好的情况当中也还是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们生命改变之后才能够得到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哎呀，病了没药医了，等死咯，没有办法咯，这个不可以嘛。上帝儿女哪有这样的生命，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必定要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从我们现在可能年轻还很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依靠神，到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多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有那个信心，被才能够守住我们的信心。当然要举很多很多例子还是有的，我们怎么去靠神的话来找配偶啦，我们要怎么去组织家庭啦，我们要不要生孩子呢，我们怎么去孝敬父母，各种各样的一个例子都可以列出来。可是这个是我要带出来的，是我们在每一个情况当中其实是应该跟上帝配合，上帝的话语配合的。所以这个是用神的道，通过讲台信息怎么去塑造我整个的家庭，我的生活，我的一切。所以我举这些例子是不是很不实际？可能你们当中说，哎呀，你不懂我的难处了，讲得这么容易。当然我相信你们，我所经历的可能不比你们经历的这个来得多，可能我也不是很，不是说很年轻，可是也不是很老了，那我问题可能也没有你们的这么严重。所以或许你们说，哎呀，这个长老讲得很容易，可是不懂我的情况。但我相信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你们有自己的苦难，自己的苦楚。可是我相信人的问题再大，更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理由，对吗？越苦难越大，问题越多，我们越需要上帝。所以有一个经文在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边这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句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说，啊，基督徒你一帆风顺没有问题，他说你们在世上的的确确会有苦难。这个就是我们的悖论，我们苦难越大，我们越要依靠上帝。我们不是等到我的苦难解决了，我现在没有问题了，我才能够很好的有时间有精力来侍奉上帝，来在教会里面就是寻求他。不是的，我们越多的问题，我们越是要依靠神，抓住神。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撒旦魔鬼是常常欺骗我们，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一个的问题加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就是埋怨神，叫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信仰给丢弃。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的问题上帝许可的，并且上帝说这个其实我们的苦难可以说是我们的整个的十字架。所以我这边没有列出来的经文，可是刚才有读到一个启示经文，我们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你问题很大吗？感谢主，这个是你的十字架。 上帝不是说你丢弃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看你在背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怎么帮助你，我怎么与你度过，我怎么牵着你的手度过你的家庭问题，度过你的经济问题，度过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得到上帝的一个伟大吗？我们问题再大不比上帝的恩典大，所以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能够感恩。所以基督信仰不是没有问题的信仰，基督信仰是叫我们就是在问题当中怎么去继续依靠神。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条天路旅程是窄的，这条路是窄的，进的人是少的，找到人也是少的。所以我们找到了很多问题，我们更是要靠主，求主加添信心给我们来度过，来进去。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这条路值得我们走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问自己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查验过这条路真的值得走的，那我们可能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我们需要做出调整，还是我们需要实际的来就是要做的事情。那第一就是我们不能够逃避问题，我们第一是我们不能够逃避问题。刚才我说了嘛，问题是上帝许可的，放在那里不是叫我们没有问题之后才来寻求神，乃是在问题当中我们不会就是埋怨神。我们讲的问题也不是说一定很大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条件比我好，我有个妒忌感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啊。你每次看到那个人你就不爽，为什么他每次换包包我的包包永远是一个，为什么我的车越加越小他的车越加越大，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这属灵的问题，这是你一个没有感恩的心，看到什么你就一个嫉妒。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逃避的，我们知道，哎，主啊，我这个心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不能够感恩吗？是我这个东西我还不能够真的顺服你吗？所以我带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跟答案。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的情况，无论是苦难也好，妒忌人的心也好，看到别人有口才我没有，然后有一个自卑感，无论怎样的问题，我相信都是有对我们有益处的。罗马书五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个我们会背，可是我们有没有把这句话跟我们的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相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苦难问题都是上帝许可，也是上帝有一条出路的。所以为了要能够面对苦难，我们第二我们必定要受装备，我们必定要有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因为我们这样我们的整个的信仰才是有根有基的嘛，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受装备的话，当然我们自己每天灵修的时候读圣经，从神的话得到力量。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也未必读得懂，你可以读一些参考书。现在我们以前我们有门徒培训，现在我们是每一两个星期我们牧师会在台上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信息，这些都是一个装备的一个的时刻。当然现在我们也有这个改革中培训班，把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的眼光调整到这个以前那些改革家他们的思想为什么这么看重一个圣经，这些都是一个不同的装备。当然我不是说就生命堂的信息才正确，不是，外面还有很多很好的一些的参考的书，很多的一些的分一些很好的一些牧师的分享等等，我们都可以参考的，都可以学习，可是我们要懂得怎么去分辨。如果你不懂得分辨，你今天听这个话，这个恩典福音也不错，哇，另外一个祈福神学也不错，哇，这个苦难神学有点难接受，可是我还是要接受，这个就有点问题了。虽然说我们装备，可是我们要装备的有智慧，装备的对，不是什么东西都揉杂进来然后揉杂出去，懂什么叫揉杂吗？什么都 混杂在一起，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装备也是重要，可是我们也要懂得有这个智慧来寻求。那第三另外一个我们实际的能够做的是，我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小组来参与。我相信这边很多人都已经有在不同的小组，我常常跟我的小组员讲，小组不单单是来到那边听这个组长分享一篇道。为什么呢？组长要分享道的话，倒不如听讲台的信息更好。可是我们小组每次分享的时候， 组长所讲的可能是用另外一个眼光来解释那个星期的一个信息， 可能用一些不同的例子，他实际的经历的一些例子，然后过后呢，弟兄姐妹的分享，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些刚刚加入我们小组的，可能开始不会多分享什么，可是慢慢久了，自己的东西也带出来，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过去破碎的样子，过去感恩的事情，都能够带出来。带出来，我们也不怕彼此论断的心，彼此就是有一些闲话的心出来，根本不用去怕，因为每个人都是面对神来做的时候，小组其实是叫我们很享受的。因为每个人把他们自己的经历带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哇，因为上帝在这样的情况也能够使用我们，上帝在那样的一个的光景里面也可以帮助我们。有些问题带出来的时候没有答案，一起祷告，看神怎么为我们开路。所以这个是小组必定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功课。那第四，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靠近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单单关注自己的事，我们会关注别人的事，我们也会为众人祷告。因为我们不单单是照顾我们自己的事情了。刚才开始我说我们信徒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只关注自己的情况，连那个情况也跟教会脱节了。可现在如果我们要恢复的话，家里的情况跟教会联合的时候，知道凡事都有上帝的旨意，那我的不单单是只关注我自己了，我会关注到旁边的，我的肢体也好，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还是谁，我会多关注别人，甚至你的家人还不信主的，你也关注他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可是为他们祷告不是别的，你是为他们救恩来祷告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会进入的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为人的救恩的事情来祷告。当我们说我们要关注别人，不是叫你们成为 gossip 吧，不是叫你们成为三姑六婆谁的东西都懂，你懂那个人呢，不是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很八卦的人，乃是真的是知道只有问题我愿意为他就是代祷吗？如果你可以帮助的话，你可以帮助他吗？你不可以帮助的，你懂啊？另外一个人有这个技巧帮忙他，跟他介绍。可是我们总是要为那个人祷告，叫那个人自己面对神来从神那里得到答案。所以刚才我说的嘛，我们必定会对人的这个得救的事情有负担。所以这个是第五点，我们对这个人的得救事情必定有关注，所以人的救恩的事情我们必定会比较有兴趣的。不会想哎呀，传福音就是牧师啦、传道啦、教会的全职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并且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是短暂的，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几时来。今天如果都是在一艘船里面快要沉了，那个救生圈好像越来越少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叫你的家人赶快抓住那个救生圈逃命？肯定会的嘛。你看到个急迫的时候，你越关注的人，你是会想要越迫切的要拯救他们。不会说啊，还有时间啊，他们时间还表还没有到啦，神自己会做的。这个是跟的不是那个真正认识上帝享受上帝同在的人会讲的一些的话。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控告的话，可是一个是叫我们真的是要反思我们今天的生命跟主有没有连接在一起。所以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我们的曾吉士也有讲读到这句话，刚才我们又打在这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当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可是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上帝的子民，我们是有一个神的一个形象被造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有这个愿意要传福音的这个的身份跟这个的角色，我们真的是要配合。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认识神之后，最后我们是愿意参与上帝家里面的这个服事，教会的服事。这个是我们讲到讲到最后才讲的，因为这个服事的心是我们从心里面生发出来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哇来到教会马上叫你服事，不是的。我们常常强调的是你们必定要有先有神的话，有一个根基，要不然的话我们服事必定有很多问题的，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他有他的解释，我有我的这个的理由， 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为根基，我们服事当中肯定有摩擦，就算是有神的话为根基，我们还是会有摩擦，只不过摩擦当中我们相信神在带领，所以我们不会因为 从这个摩擦变成一个打架，变成一个仇恨，不会这样，反而是我们在一起磨合的时候，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心态，也能够更加的爱我们彼此的弟兄姐妹的心，所以这样才能够心甘情愿的做神的工作，而且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才会越做越好，对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六点我们去好好去思想。可是我今天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既然已经被神呼召成为上帝儿女，必定要跟我们每一个现场连接在一起。所以讲到这个信徒跟教会的关系，不是说哦教会要求我们什么，乃是我的生命愿意的怎么在我的每一个现场跟神配合，跟神连接，然后恢复初代教会的那个在一起就喜乐的那个的状态。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今天带领我们能够听到主的话语，主啊，并且让我们晓得我们信徒不单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敬拜你，乃是在我们每一个现场里面都能够遇见你。无论我们的每一个情况是好是不好，主，我们相信都有主你的计划与带领。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我们人生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主啊，你改变我们的心，真的是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光，我们感谢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